愿意单单的来仰望你，就像诗歌当中所唱到的，我们愿意定睛的仰望你，主啊，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一起的敬拜你，一起的来学习主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有空处为主的话语而存留。我们也更盼望主啊，你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来显得完全。借着今天我们正在敬拜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主啊，愿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啊，除去恶者在我们当中的搅扰和败坏，我们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的在我们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啊，把下面时间交给你，求主你赐给你仆人当说的话语和当讲的见证，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弟兄姐妹听了我们的生命受到造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最近呢，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大家看新闻常常避免不了看到一个词叫什么，这两天我们加州仿佛开启了震动模式，是吧？南加有几次的地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新闻常常会看到说有地震发生。那地震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没办法预示。有人说可以60秒警报预警，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又不预警了，是吧？所以我们人来看没有办法很精确的长时间的预测到地震的来临。那有一天我就在预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在想，那地震来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的，我们之前会做一些准备，会做一些打算。地震来了，我们会怎么办？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想到如果说地震来了，说假如说给你60秒的时间，让你去拿东西，你会带什么东西逃命啊？或者你把什么东西会带在身边？钱包是吧？哎，就真的很好，这个我就。所以我想我还有多少钱，有多少现金，我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如果地震来了，逃也不知道往哪逃，对不对？但是总归钱要拿着，还有什么要拿着？
证件
啊，证件，这很重要，对不对？什么样的证件？最好来省啊，驾照，或者我们的就是护照也好，或者驾照也好，或者那个就是你的什么身份证明，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那个钱少拿一点，这个一定要拿的，是吧？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会注重我们的身份，我们会有一个身份证明。那么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身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在地上会有驾照，会有护照啊等等，会证明，会有身份证，这是你的证明。在神的国度是什么呢？一条领带上有十字架，这是算不算身份的证明？可能别人看到说好像是个基督，但是不确定是不是。那我说我带个十字架的项链是不是就证明了？也不是。那我们在学习基要真理班的课程，我们有两堂课，我们学习了圣灵与我与信徒。那其中提到了一点呢，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什么？对，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内证的人说看得出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个证明是谁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
谁啊？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证明那个印记，说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个证明不是你地上的护照不是那个驾照，不是那个身份证明，乃是说那个证明是因为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是第四点。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不断的去追求成熟。这个成熟的每个基督徒，我们这个标记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在学习四之前呢，我记得跟大家一起学习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断断续续我们学了一二三。那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成熟的标记一二三那三次我们学习的时候，有哪一点是对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呢？那第一点呢，我们说 做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成熟，第一个我们要欣赏长处，包容短处，体恤难处，让别人得到什么益处，这第一点啊。你看我很期待你们把它打在上面是吧，没拷问你们啊，拷问你们就让你去翻讲义啊。来，那第二呢，是我们做基督徒成熟的标记，对于我们自我来说，我们第一个要什么健康的身灵命，第二个有什么属灵的眼光，还要有俊美的容貌，这是神拣选大卫，高丽大卫出来，大卫所展现给人的一种啊外貌是就内在外在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大卫的身上，我们说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还有什么有耶和华神的同在。那这是我们学习的前三点，前三课当中的啊每一课的内容。那觉得哪一课对哪一点会对你的印象最深刻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条成熟的道路上在不断的去追求成熟的标记呢，会有很多。那么我想远远不止说比如说有5堂课10堂课20堂课这样的内容这么简单，有太多太多的标记，而且每个人的看见所领受又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他讲了一个题目啊，也说叫做假设题目叫彼此相爱。他讲完这个题目呢，第二周然后这个教会又请他去讲道，结果这个牧师呢又讲了这个题目，还是彼此相爱，内容呢跟上一次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们就想，哎呀，他这牧师跟上次讲的一样，他是不是就是说可能忙来不及预备或者是忘了啊，然后讲的跟一样。结果第三次来讲呢，跟前两次的主题和内容都是还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心中就受不了了，就是说我干嘛，我们来听了三次你讲的一样的主题和内容。但是这牧师为什么这么做呢？那牧师后来讲，他说当我讲完第一堂这晚上第一次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我发现啊，我一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发现大家并没有努力的去彼此相爱，所以我要讲重复的一样的道，还是彼此相爱。他说第二次我讲完之后，我发现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但是还是没有行动，那怎么办？他说我又讲第三篇，主题和信息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因为我为什么连讲三篇，是因为我发现你们没有改变啊，听了之后没有行动，所以我要连讲三篇一样的啊。我听了之后我很羡慕这个牧师，所以我对弟兄姐妹非常的失望，你们不给我这个机会啊，你们都是听到行道的好榜样，所以我每一次都讲是啊不一样的信息。所以鼓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去成熟。那么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一个义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什么样的人，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
罪人，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啊。耶稣说这个身体健康的人用到医生怎么样，什么样的人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什么有病的，我们需要耶稣这位大医生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追求一个完美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教会，但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健康的成熟的教会，你们同意吗？
同意。
你们也不问问我什么叫健康成熟的教会就同意是吧？那我说健康成熟的教会，我看一些资料说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健康成熟的教会啊，然后有九个标记我忘了是什么，但这可能跟那个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一个成熟的教会，它有这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中间那个字啊，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所花费的精力，那下位是发展教会开展教会事工所需要投入的精力，这两个精力是不一投入的精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给大家两个选择啊，我知道我要问你们哪个好，你们可能说都好，但不行，我一定要给你一个选择。那么那个呢是20%，20%那个是放在教会事工，那个是80%放在人际关系。那这边呢是这样的啊，处理人际关系是20%，那个是80%。如果按照你们的左右来选，你们选左还是选右？
右。
右。
这右这边的是吗？同意吗？
同意。
有没有选那边的？选那边。大家觉得哪个比较好？
有。
应该是这个。
嗯。
是这个。所以一个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我们是由弟兄姐妹组成在一起的，大家在一起学习主的话，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一个正健康的成熟的教会要把20%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而另外更多的精力放在什么上？开展教会事工上，而不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常说一个人大家在一起有了关系怎么样，就没关系了，是吧？没有关系可能就有关系了。那发展教会事工要投入到80%的精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追求健康成熟的教会，应该是属于算比较好的啊。我们在发展教会的事工我们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所以这是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一个标记。当然每个人的领受可能不一样啊。那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那里保罗面对哥林多的教会呢，他写了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写给他们的时候呢，保罗的心里是非常的伤痛的，因为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弟兄姐妹都是很有恩赐，他们很愿意服侍主，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很多，而且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盼望他们脱离以个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从而转向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所以保罗就盼望他们不要去过那种生活，他说我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什么呢？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属血气的。所以我们看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三个词啊，第一个是属血气的，第二个是属灵的，第三个是属肉体。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属血气的？属血气跟属肉体好像差不多，对不对？那属血气呢，指的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没有重生、没有得救、没有接触信仰，他就是一个自然人，是一个天然的啊，他就是属血气的一个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无外乎会分两种情况，哪两种情况呢？一种是属灵的，属于哪个灵？什么灵？啊，圣灵，对，那是圣灵。那第二个是属什么呢？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么可能是属灵的，要么可能是属肉体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学习基要真理班的时候呢，我们学习我们跟圣灵那个合作的态度，有一个说我们要你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你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你是顺从肉体，你还是靠着圣灵去制服身体上的恶行，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如果说一个人说他是属肉体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那个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觉得那个人可能是好吃懒做啊，可能游手好闲啊，或者是贪图安逸等等，我们会觉得说属肉体的人仿佛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最大的记号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是婴孩。所以你说一个人他属肉体，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特征和标记，但是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他是在基督里面做婴孩的。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这个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不断去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成熟，就不要做基督里面的婴孩。婴孩的特征是什么呢？婴孩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的满足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也不是以我们的天父为中心，不是以信仰为中心，乃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的婴孩会有这样的特征，等一下我们还会更多的来看到。所以我们看追求成熟的标记，我们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不再
做基督里的婴孩。所以我们看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追求属灵的长进，追求属灵的长进。当今天我们说如果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外貌啊，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人的外貌大概有多大年纪啊，上差下差不会差的太多。那么我们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我们会知道啊，看他的外貌，看他的皮肤，你知道他是出生不久的。那我们看一个中年人啊，也有些特征给我们看到，老年人呢也会有些特征。那么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外在的特征可以让我们看得见。但这里呢，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从小到大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灵追求灵命的长进，我们灵命的大小跟什么有关系？我想第一点跟什么，首先为什么跟我们信主的年数有关系？
对，
有没有关系？有，但不应该成正比了啊，有关跟你信主时间的长短有关系。那么另外呢，我想还跟什么呢，跟你渴慕神的话语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一个人他可能信主三五十年，但是他不渴慕神的话，他的生命成长的也很慢啊，甚至没有成长。所以属灵生命的那个弟兄姐妹，那个长进跟你信主的时间长短有关系，跟你渴慕主的真理有关系。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灵命的成熟度跟我们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信主的，跟我们的肉体的年龄，弟兄姐妹不一定成正比。比如有的人说我已经很大年纪了，但是呢，不代表说他的灵命的成熟度就一定跟他的年龄是成正比的。同样呢，他也不一定跟他那个信主的年数成正比。有的人可能信主五十年、六十年，但是他灵命的成熟度呢，可能就没有跟他五六十或者七八十等等那个很长在世上那个年数成正比。所以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看我们要追求的是灵命的长进。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是做师傅的，谁知道呢，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你们成了那不能必须怎么样，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就是原来他已经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已经在追求了，结果都又跌回到了起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很多时候我们是离开了，结果又回来了啊，我们生命的成长就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我感觉好像是停了，但是没有，你再退回，再往后退。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觉得以前好像于洪杰牧师也讲到了，他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要怎么样，急不得也停不得。很多人很着急说，我恨不得一口就吃个胖子，是不是我一下子就达到灵命的怎么样的程度。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今天是这样，明天这样，你不可能说一个五岁的孩子你让他马上变成二十五岁的那个成年人，他没办法，他要一点一点的成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追求也是要一点点去追求的。以至于弟兄姐妹，很多人会很着急，在国内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一着急就说这个不够追求，那个不够追求，然后就跑到很容易被异端拉走，然后他觉得那边很追求，但其实你会分辨那不是真正的信仰，那是异端，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急不得。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怎么不得呢？停不得。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停止不前。有人说你着急是一个极端，特别着急是个极端，那你停下来怎么样，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停，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而不是简单去追求，我可追求可不追求，而是什么叫竭力，就是你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拼尽全力，我竭力的去追求离开那个开端，进到完成的地步。 所以我们生命上就是这样嘛，要一步一步的。只有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转到那个很丰盛的那种生命的那个程度。我记得以前有个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个人他特别的饥饿，所以呢他就去那个面前摆了十个包子，然后他觉得我特别的饿，他说怎么办呢，我就哇吃一个一个这么吃，结果从第一个吃到第十个，结果吃完第十个之后打了个饱嗝，他说怎么样，哎，吃的第十个我吃饱了，结果他来了一句话，他说哎，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九个了，我只吃那第十个啊，因为第十个我吃的又饱了嘛。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没有那个前面那九个，你直接吃第十个怎么样？一样，你不会得到饱足啊。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啊。那么我们不仅要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是追求灵命的成熟，这个成熟才是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那一个目标。就像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都有记载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一个人出去撒种，撒了四种情况。第一种呢，种子落在什么地方了？落在路旁了。那个结果呢，就是飞鸟来把那种子怎么怎么样
吃了。
第二种呢，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就是上面是土，下面是什么？石头，然后种子落下面怎么样，那个根扎不下去，一扎到下面发现是石头，扎不下去怎么办？日头出来一晒就死了。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荆棘里的，说种子跟那个荆棘一起长，结果呢，这次仿佛是什么呢，就是种子落在心里面之后，那个就像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那个道怎么样挤住了。所以我昨天看我的预备这篇信息，在反复在思考的时候，我看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个字很触动我，他说落在荆棘里的那个种子，它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结果实，能不能不能啊，我就不一样了是吧。路加福音第八章说能不能结出籽粒来呢，我看到能，但是在圣经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他说结不出什么样的成熟的子弟来。我们一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还没有，路加福音第八章说结不出那成熟的子弟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面种那个玉米，有的很饱满的玉米，我把它弄好，都把它装在一起，将来会把它卖掉啊，来换钱。那么如果是不饱满的干瘪的，你怎么办？你会不会跟它好的放在一起？不会，扔在一边，将来把它烧火，或者是把它拿着其他的用途，反正不能跟它把好的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那能结子粒，但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最后一种是最好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结果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那个是成熟的，那个是好的。所以我们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所要达到的是灵命的成熟，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看，我们在追求属灵成长的这个道路上，第一个，我们属灵道路我们是不进则退啊，这我也是在别处看到，不进则退，对不对？我们的这条道路你没有往前，你觉得好像是停了，没有，你已经在退后了。属灵的生命怎么样？不新，不是新的就是旧的。因为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如果你还是旧的，就在亚当里面啊。那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样？不胜则败。我们说撒旦，我跟你这个谈判一下，咱们来谈一谈，没有谈判的余地，要么是得胜的，要么是靠着神得胜的，要么就是失败啊。所以我们属灵的道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征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看第二点，我们要不再做基督里面的婴孩。我们不仅说我们要追求属灵的长进，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还要有属灵的什么
胃口，
有属灵的胃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那么婴孩呢，大家觉得如果你看一个小的婴孩，你觉得他可爱不可爱？很可爱是吧。那这个婴孩如果过了10年、20年、30年，他的 言行举止还是跟他婴孩的时候那个阶段一样，你觉得他可爱不可爱？
不可爱，
他就不可爱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成人了，他要长大了。
嗯、
那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属灵的婴孩？那我们看什么呢？有一个标记是什么呢？看他的胃口。啊，我看这个放在这些年，大家觉得很有胃口是吧？特别饿的时候看他的胃口。那么什么叫胃口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婴孩，我们会吃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会爱慕什么？你属灵的胃口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见面会打招呼说，以前如果很贫穷的时候，我们会见面说你怎么样？你吃了没？对不对？就那觉得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今天有没有吃？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呢？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真理，是神的道理。所以这里说耶利米书第十五章里面说的，万军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当做什么吃呢？当做食物吃的啊。那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我们把神的话语当做食物吃了，我们就得到饱足。所以诗篇第一篇里面怎么说？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拜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说，不仅白天思想，晚上我们也思想神的话，说这人变为有福，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我们的里面就会生命就会瘦小，就会弱小，就会营养不良啊！所以保罗也提到，他说，婴孩的一个特征是只能吃奶啊，不能吃干粮。因为他还没有长大，就是长了大了才能可以吃干粮。所以今天神的话放在我的面前，我们说怎么样才能知道说他是婴孩还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渴慕去读神的话，渴不渴慕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到，说就要爱慕那什么纯净的灵奶啊，就是你们这里的奶跟保罗跟林多前书提到那个奶不一样的，那个奶是跟干粮相比，那个奶是跟干粮比那个干粮是好的。那么这里呢，要爱慕那个灵奶，怎么说？一个人他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就需要这种奶作为他的营养品来喂养他，让他能够成长。所以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健长，身体要长大，以至于得救。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追求说在神的话语上去成长，让主的话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以至于它可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不断的去扎根。所以我这周前几天呢，我去了去我们学校那边学习新约书信的课程。那么在学习的时候呢，学习新约书信，从罗马书到犹大书，然后老师说为什么又把启示录放在里面？他说启示录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卷书。他说有的人呢，要么进不去，有的人呢，要么出不来。他说反正他说这个是启示录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这本书。然后当时我学他先介绍了这个新约的书信的背景，提到了有一些宗派。比如我们常常提到的有法利赛人，是吧？还有什么人呢？撒都该人，还有什么呢？埃瑟尼人，还有耶稣有个门徒，分瑞党的什么西门，所以会有一些这宗派。但其实呢，我发现有一个宗派，他是比较熟悉圣经的，是哪个宗派呢？法利赛人。我们常常会听到圣经上耶稣教导人，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有过了。”文士法利赛人说：“能说不能行。”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常常耶稣也指责他们，别人也会指责他们。但是法利赛人的身上有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学圣经。对，是学圣经。法利赛人的圣经怎么样？很熟悉。我们常常说法利赛人不好，但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你们要听，他们所行的你们不要去效法。法利赛人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以至于我常常想到，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在神的话语上 不断去追求啊，更多去熟悉去读主的话。有一次我在学校里，我们有个同学在教会实习，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在教会里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上刚上一年级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问他一个问题，说老师，他说为什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没有摩西这个人？他说我很喜欢摩西，摩西为什么不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在那边说，然后有个同学就说，他说这道题可能是在美国教会当中可能80%的普通信徒可能都一时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摩西为什么没有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耶稣的家谱，耶稣是出自哪个支派？犹大支派。摩西是哪个支派？利未支派。啊，所以能不能放在一起？不能。这个问题是谁问的？我觉得信主10年20年问好像不足为奇，但是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孩子问的，我问的很多人就哑口无言，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学无止境，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断去追求长进。那么第三点呢，一个又不再做属灵的蕴含，就是说我们还要分辨什么？分辨好歹，要分辨好歹。我们看一个小孩子，他刚刚出生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岁的时候，他会不会分辨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不会。当他一个小孩他去买东西，他会不会分辨说这个是好那是好的呢？也不会。那只有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在社会上他会有分辨，知道不仅看人的外表，还要看人的那个内心。那他就会知道是好是坏。同样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不会有分辨好歹的，但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他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么好呢，我把它列为什么呢？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里面记载着大卫的一个祷告，是大卫犯了一个大罪。每次提到大卫犯错，我们都会讲到那个事情是什么，他跟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啊有不好的关系，然后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先知拿单过来跟他说你这事情是得罪神了，然后你这孩子必要死。结果我发现大卫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大卫就到内室里面去关上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他就说就躺在那边好像这种向神祷告，然后他的仆人们都不敢去打扰他。但是我们发现过了7天之后，那个孩子怎么样？
死了
之后那些人怎么样？更不敢跟大卫去说话，对不对？因为知道他活着的时候都这样，死了更不敢去说。结果我发现大卫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的时候，就问说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那些臣仆们就告诉大卫说孩子死了。结果大家会发现大卫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沐浴更衣
起来吃饭，正常梳洗跟正常一样。所以那些人就很惊讶，说为什么孩子患病的时候大卫那样去祷告，死了他就过正常的生活了呢？大卫说了一句话很好的，他说当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我去祷告，我想或许神怜悯我让这孩子不死，那既然他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来，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所以我现在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大卫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他说神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就顺服神。所以每个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能分辨好歹就知道哪个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要我怎么去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弟兄姐妹，他不会体恤父母的心肠。比如说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属于我家那个小孩子是最小的，你会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他饿的时候，我们在忙的时候，他会不会在那边等一等说等你们忙完再喂我奶，再喂我吃奶，会不会？不会啊，他不管你多忙，满足他是第一的，他是第一的，就是你要先满足我，你不满足我我就怎么样，我就哭啊，哭得很厉害，哭得很烦的是吧。所以属灵的婴孩是什么呢？那婴孩是以自我为满足，以自我为中心，我得到好我就是好，我要好就是好。他不会体恤父母的心肠，说妈妈可能累了，爸爸可能在忙，他不会体恤的。
那今天我们属灵的婴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会以做婴孩为我们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是以神为中心，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会以做婴孩为我们的满足，不会以那作为我们的享受，因为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仅看好，我们还有歹。什么叫歹呢？歹呢就是那种错谬的信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沉，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什么师傅。所以在末后的时候，你看不仅那个时候啊，提摩太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告诉有好多假师傅。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也要知道什么是纯正的信仰，什么是错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啊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第四点说，我们不做基督里面的婴孩，我们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不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那么保罗说，他说你们啊，在基督里面婴孩的，你们会有人说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是属亚波罗的，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他说这你们岂不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吗？弟兄姐妹，世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世人会有很多样子，对不对？会有这样那样的。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新造的，是基督，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呢？是新的生命，跟世人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比呢，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心意是，我们不要照着世人的样子。那么世人的样子呢，就是啊，比如说世人所爱慕的我们也爱慕，那世人喜欢犯罪我们也犯罪，世人所追求那些神不所喜悦的，我们也去追求那种神不喜悦的，那这就是我们要被神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不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种生命要过这种属主的生活。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猪洗干净了又怎么样，回到泥里面去打滚。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因为他的生命就喜欢那种生活，但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会不会有压力？我们跟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一起会不会有压力？我周四的时候我跟同工体出去有个探访，然后到那个宿舍里面，我看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啊在，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先跟一个非基督徒的人在聊，然后聊到基督徒，他说谁谁谁还是基督徒呢？他说基督徒连耶稣哪一天复活他都不知道啊，他本身还不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说那个还基督徒，他耶稣哪天复活他都不知道啊。所以就给我一个触动是，当你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有挑战和压力。那这种生活呢，你就要过跟他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照着世的样子去行，那么我们是过一种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被出去被人看到说我们是有神同在，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不一样体现在哪里？我觉得也是两方面，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那好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有好的一面，让非基督徒看到我们好的一面。也许他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看见你的所作所为，我愿意到教会里面去看一看，这是不是好的？
好，
这是好的。那不一样也可能是另外一面，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看到你是基督徒，你所做的一面还不如我不是基督徒的人呢，所以因为你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一辈子我都不想到教会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学传福音的课程里面，老师讲到说，一个人是做生意的，他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去骗了别人，告诉我是基督徒，我不会骗你，结果他骗了人家，你说对方会什么样的感受？我暂且说感受不说，当别人在向那个被骗的那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你们基督徒是骗人的，那福音的工作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是属神的生命，有属神的生命，过属神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成熟的标记不仅有四点，我们再往下看，说我们保罗说啊，你们就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你们还是在基督里被婴孩的，因为你们有嫉妒还有纷争。所以我们不再有嫉妒，不再有纷争，那么就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那怎么会没有嫉妒和纷争呢？嫉妒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过，主要侧重在纷争上。那第一点呢，说我们要存谦卑的心。那我们常常提到，是不是我们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什么样的荣耀。当我这次又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又有感触，说有一种荣耀是什么样的？
虚浮
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是活出神的荣耀，那个荣耀是好的，但有一种荣耀是什么？虚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过这种生活，我们就要存心干什么？
谦卑。
那要存心谦卑，然后个人看别人彼此讲，这是我们常常讲到会用到的啊，存心谦卑。所以弥迦书也告诉我们说，怎样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要我们干什么？
行
公义，好怜悯，还什么？存谦卑的心。只有这样才能与你的神怎么样？
同行。
如果一个我们存有一颗骄傲的心，能不能跟神同行？不能。诗篇里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他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以前听到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有只乌龟，我们知道乌龟是在地上爬的，是不是？爬得很慢。有一次呢，乌龟呢就看到老鹰在天上飞，然后呢他说哎呦，他说老鹰，你能不能带我到天上去飞呢？老鹰说，我有翅膀，我可以飞。你乌龟，你可以在地上，只能在地上爬，没有办法带你，对不对？但是乌龟很聪明，乌龟说，哎，这样我想到一个办法，那这样我们找一根绳子，然后呢你用嘴咬住绳子的一端，然后呢我用嘴咬住绳子怎么样？另外一端，然后这样你飞起的时候怎么样？就把我带到天上去飞飞飞飞，好不好？哎，你是一个人在下面看着，有一天老天一看，哎呦，他看到什么了？那个老鹰在天上飞，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乌龟也在天上飞，那乌龟怎么可以在天上飞呢？哦，原来看到，哦，有一根绳子在连着这个两个的嘴，是吧？连着两个动物的嘴，然后就老鹰飞，带着乌龟就一起飞。然后这个人说，哎呀，他说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他说我觉得这种方，他说我这种方法一定是老鹰想出来的。啊，你们知道结果了是吧？乌龟听了就非常的不高兴。乌龟说，刚说不是老鹰，是我想出来的。结果刚说一个字怎么样？啊，结果掉了粉身碎骨，对不对？所以一颗谦卑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本是神的儿子，但他却虚己，为我们受死，钉死在什么上？十字架上。他本是神，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跟他本嘛没有为他做什么，但他却为我们摆上这些，为我们做了这个啊，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存谦卑的心。那么第二个不再有嫉妒和纷争。我们最后一点是说什么呢？我们还要互为肢体。所以我说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说，身子有很多，身子有一个，但是肢体有什么？有很多。肢体虽然很多，但是身子怎么样？还是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什么？
肢体。
我常常也讲到，我说我们里面有谁的生命？谁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不是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乃是我们里面是同一个生命。我还说，大家听好，不是有同样的生命，乃是同一个生命。那大家能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那个同样的生命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手里有一美金，我这只手里也拿了一美金，这两张钱都是一美金，对不对？都是一块钱，这两张钱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但是是不是同一张钱？不是。那同一个呢，表明就是一个的是不分开的。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你的生命是一样，我的生命是一样，两个是一样，不是，乃是我们里面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的身子有很多肢体，但是身子是几个？是一个。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我们互作肢体。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25节说，免得分门别类，总要肢体，总要彼此相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你发现是不是，当你身体上的某个器官疼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浑身怎么样都不舒服。为什么？因为都是连在你身体上的肢体。同样，当你身体上一个器官得了益处啊，得了好的，那么其他的你的身子就一同的快乐。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互作肢体，那我们就没有纷争，以至于呢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彼此的配搭。这就仿佛说，那你要有过一种彼此配搭的生活啊。如果我的口，打个比方说，我的口想去吃这个东西，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东西呢？正常来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脑海当中要想的啊，我要去吃，然后发一个指令，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手要带什么去拿？拿了之后怎么样？手说我就不放在嘴里，看你怎么吃。这能不能吃到？能不能啊？所以要肢体彼此配搭。以后我会专门拿出一篇讲道来分享这些信息。好，那么我们看这张图片，又要大家看图猜故事了。那这张图片你会看到是圣经上的哪个故事呢？可能有的看不太清是吧？一个人坐在那，两个手放在这边，然后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大家觉得那个中间那个人是谁？两边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谁是谁。中间那个人是谁啊？摩西。两边是谁啊？亚伦跟霍尔啊。出埃及时期让亚伦跟霍尔，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你会发现这种打仗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打仗啊！跟亚山下是约书亚跟亚玛利人打仗，那摩西在山上手里拿着杖，然后就这样。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得胜；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就失败。哪有这种打仗的？是不是？你就知道这打仗得胜和失败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摩西也是人，不能一直举着手，对不对？一直就太受不了，所以他手发沉怎么办？然后亚伦和霍尔就，我也不知道谁是亚伦谁是霍尔，一边一个拿着石头呢垫着，然后坐那边，然后就扶着他的手。你看别人扶他的手是不是可以举很长时间？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一直得胜，可以打败亚玛利人。弟兄姐妹，这张图片和这个图片美不美？美不美好？我每次看到我都特别的受感动。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亚伦霍尔，你会怎么办？我想如果我是摩西，我会不会说不用你们两个人闪开，这个大家都来看我的，我一个人足够可以。这不是彼此的配搭。同样亚伦霍尔在边上干什么？扶持摩西的手，对不对？为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打仗可以得胜。如果我想我是亚伦和霍尔，我会不会说，哎，摩西你不是行吗？你自己来啊，我就不帮你，你自己手举多久算多久，我们就看着就好了。反正荣耀好像都看到的是摩西，没看到我们是在下面的人。要不行，摩西你不行，你手松开，你把杖打给我，我们两个人替你在里面举一会儿，行不行？没有，这三个人是有彼此的配搭，以至于以色列民可以得到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里面讲到了大卫在以色列民去打仗，也是亚玛利人。大卫那些家眷，他跟随他的人的家眷都被亚玛利人给抢走了，抢走之后他们都要抢回来，结果大卫带了600人去了，600人结果跑，结果有忘了还是200人还是400人就停在那边不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走不动了，他们说我太疲乏了，那剩下的 剩下的人怎么样？跟大卫一起去追杀亚玛力人，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抢回来。结果以至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昨天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回来的他们把这东西打到身上拿回来之后，然后又到了那个疲乏走不动的那些人面前，然后呢说跟随大卫有些匪类和恶人和匪类，就说大卫说，跟大卫说，我们可以把妻子儿女还给他们，但是我们得的战利品怎么样，不要给他们。但我发现大卫说的不一样，大卫说这些都是神赐给我的，然后最好的他说上阵的怎么样得多少，看守器具的怎么样也得多少，大家应当怎么样
拼
死。那这么样我们人的想法来说不公平啊，我们拼死打在前面，我们打仗，然后他们看守器具，他们还跟我们平分。弟兄姐妹，我发现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神用马拿喂养他们，带领他们一步出去走，你会发现当他们拿马拿的时候，有的人会收取多一点，有的人会收取少一点，但我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多收的也没有驴，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神很奇妙的地方。所以大卫就说大家应当平分，而且这个定律啊，后来就是以色列的典章。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互作肢体，在神面前我们一起配搭，来在神面前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马结语，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与否，在乎于你是否竭力追求，不以做基督里的人才为自己的满足，脱离嫉妒纷争的生活表现，从而拥有属灵的胃口，能分辨好歹，不再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或在基督里肢体相交的生活，荣耀主义。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面对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追求长进。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很多年，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属于婴孩的表现。主啊，盼望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使我们的生命不但有长进，我们还能够日益的成熟，以至于在你的手中被主你所使用。主啊，盼望你来亲自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正道上不断的扎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活出神你的荣耀来，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主啊，你帮助带领我们，你借着我们在你的国度当中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你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你来亲自的真的祝福我们，也让神家能够得到益处，得到荣耀。谢谢你，愿主保守在你看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